你是一个制片人，那你必须去这种活动，你不能在你的客厅里找一个投资人，真的不行。但是每次我跟国际发行公司聊天，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加入那个电影节，如果你不加入一个电影节，那所有的发行公司他们没有兴趣跟你继续沟通。
为什么东京平遥和釜山连在一起，就是欧洲的选片人，我飞一次东京，然后顺便再去平遥去釜山，我这一条路走过来，所以这个电影节日历也很有意思。这里是凹凸凸凹，凹凸凸凹和你一起聆听故事，触达真实。我是主播劳动 Blue 阿拉丁。
Bonjour 劳动
啊，
哇，你的法语怎么那么厉害
呀？哎呀呀，没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开场，是因为我们邀请了一位凹凸镜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真的叫阿拉丁，阿拉丁。我是一个法国人，我住在北京，我是做这种影视的制片人，但是我的中文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如果你们听不懂，真不好意思。
也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将近一年前，我们在播客里跟阿拉丁铁匠聊过一期非常有趣的他在中国的生活，关于他正在做的事情。那时隔一年以后，我们再来聊呢，可能跟电影节有关。就在昨天，戛纳国际电影节公布了他的入围名单，四部华语电影已经确定入围了，其中还有主竞赛的电影，据说还有一部惊喜电影啊，但还没有定。所以想请阿拉丁来聊一下，就是戛纳电影节和法国对电影的那种热爱和狂热吧。那我先抛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之外的电影节。为什么他这么说？就说明戛纳电影节是特别皇冠的地方。
那为什么看电影节怎么那么有名？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但是这部电影节它第一次其实是1939年，当时没有很多电影节，所以因为它是一个有很长的历史，那每一年很多人去这里看电影，尤其是我想说这个电影节也是一个 B2B 的电影节，就是如果你是导演，写剧本或者演员什么的，那你必须去看。另外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喜欢去这里，因为五月的时候是法国南部，天气非常好，非常舒服。就是很久以前，就是150年以前，很多人有钱人他们都去 Provence 这些地方旅行，所以30年代的时候他们想开始个电影节，那他们选择这个城市。
您刚才讲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同时它的环境也很美，很多导演都会去。那它为什么是，它怎么发展，一步步发展成它最厉害？
我觉得第一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界他们非常严格严肃，就是他们的评委都是好厉害的导演演员剪辑师什么的。第二，他们也需要你的电影都是世界首映 like world premiere， 如果你在其他的电影界已经播放你的电影，那你不能加入，所以你真的有这种 exclusivity 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去看的话，那你真的会看就是最厉害最厉害的故事。然后比如说柏林电影节，他们1951年开始了，但是我觉得2月的时候谁想去柏林，就是
天气不好是吗？
对，是的，这是第一。第二，当时柏林也是你还有那个东方和西方的这种政治的问题，所以可能很多人他们不敢去柏林。另外一个就是法国当时甚至30年代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制片公司导演什么的，当时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强做电影的国家。
是不是也跟那个法国新浪潮那一波人，他们的就是在电影艺术上的创新，让大家觉得啊，法国这个电影特别厉害，也同时带动了戛纳电影节。因为我知道法国新浪潮代表人戈达尔啊，他们都是在戛纳电影节受到了荣誉。
对，是的，就是如果你能加入看的，那比如韦淑君，我记得了4-5年前，他的短片加入看，然后2年后可能他的第一个长片又加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当导演，你可以 加入这个水平的电竞界，那以后你应该很成功。
嗯，所以魏书君又被称为戛纳的儿子嘛，有好多电影节就是他就喜欢哪个导演，哪个导演片子他都要。
可能他们信任你，他们觉得那今年你很牛逼很厉害，那可能两年后三年后你还可以试一试。
但戛纳电影节其实也有停办的时候，这个也跟特吕弗跟戈达尔还有关系。
对，所以第一次咱们组织看电影节就是1939年9月1日，当时就是二战刚开始了，所以第一天他们取消了它。当然二战的时候没有电影节，所以他们1946年又开始。然后我记得了，因为1968年的时候，全法国都在罢工，所以他们也取消了这个电影节。
对，叫五月风暴，好像当时就是因为他们抗议一些 学生被压迫的事情。其实那时候法国还蛮左的嘛，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电影节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要去打破这种东西。而且电影节它也有很多个单元，我记得他们有些就戛纳主竞赛以外还有一些平行单元，比如说一种关注、导演双周，这些单元虽然不是主竞赛，但是它的含金量也很高。是不是就是说明其实大家就这个时候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子单元啊，能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不同的比赛那每年只有20左右的电影，但是你也有其他的，你也有其他的选择，比如 Conseil des réalisateurs 导演选择单元，还有其他的比如 special screenings 就是特别上映。所以如果你去看电影节，可能你有很多选择，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电影你能看，有几百选择。
我对戛纳的印象有两个小细节，一个是我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有个荣誉室，就放了各个校友获得的奖杯证书，有很多个金熊，有很多个威尼斯的狮子，但是棕榈叶就是戛纳电影节的棕榈叶只有一片，就是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啊，所以充分说明它是真的很珍贵。还有一个情节是我之前跟组导演，他跟演员鼓励演员说一定要演好，他说你想每年有几千部电影都要往那儿送，那你要是能在那儿展，那绝对是很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细节就说明他在电影里的分量是特别重的。那其实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是戛纳电影节对中国电影人的影响，中国很多第五代导演他就是因为通过入围柏林啊、戛纳、威尼斯这些电影节获得了关注，他也走上了历史舞台，比如说陈凯歌，比如说张艺谋，
或者娄烨。
娄烨，对对对，娄烨第六代嘛。所以我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历年来入围过戛纳电影节的中国片，其实在1959年就已经有电影入围戛纳了啊。接着后来到80-90年代，其实是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的黄金时期，他们有好多片子入围，包括陈凯歌的《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和《荆轲刺秦王》。然后《霸王别姬》是获得了金棕榈最佳。然后第二年张艺谋就凭着《活着》啊，让葛优拿到了影帝啊。还有就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也获得了评委会大奖，然后包括还有华语地区的侯孝贤呀、王家卫、蔡明亮都是入围过很多片子。你能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电影节对于导演的作用吗？
那当然会有帮助。那比如我觉得我可以 share 这个我跟范立新导演范导我跟他的公司合作的是我在他们的国际部门，我正在帮助他的电影去国外的发行，就是我帮助他们的《看不见的地方》这个纪录片做国外的发行。但是每次我跟国际发行公司聊天，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加入那个电影节，如果你不加入一个电影节，那所有的发行公司他们没有兴趣跟你继续沟通。所以我觉得对所有的导演，当然你们都需要，尤其是如果你们做一个有点艺术的故事，那你们必须试一试去国际电影节，或者上海或者北京。但是我也想说，因为有时候我跟一些中国国内导演聊天，我干脆除了甘柏林或者威尼斯或者釜山 那我觉得很多导演他们有点自豪，他们觉得哦，我当然需要试一试去看的。但是我刚说了，可能每一年看电影节收到了1000左右的电影，他们只能选择20、30、40多个，如包括这种 quinzaine de réalisateurs 的这个双周单元。
对，因为我知道，比如说王小帅等一些第六代导演吧，他们都是入围的。比如说法国南特有一个三大洲，就专门针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电影，叫南特电影节，是针对这样的。所以，而且比如说洛迦诺也是很厉害的，就是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还有荷兰的鹿特丹，就是然后比如说洪尚秀应该就是洛迦诺发现的，包括毕赣其实最早。他也并没有入围戛纳，但是他入围的是洛迦诺，所以其实就您说的，电影节有很多，你要看你的片子风格和它适合哪些电影节去投递啊。
但是有一个原因看很重要，就是除了也是，如果你是一个制片人或者一个导演，那你找工作的话，或者你想找一个投资人，那如果你去看电影节，你真的可以从全世界认识很多很多人，就是看哪个城市只有8万人，但是电影节的时候。一共有有20万人来这个城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都想去看，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找新的合作的机会。
对，相当于戛纳电影节，它除了展映、获奖以外，还有一个产业交流的一个作用，版权交易啊什么的。确实，国内现在有好多版权代理公司都会带着他们的片子去到展厅，叫中国联合展厅也好，有些活动。去年好像吴天明电影基金会还有合观映像都带着他们的片子去到戛纳。对，然后还有最近就是这2年比较火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魏书君导演。他连续多年入围，戛纳电影节，包括《河边的错误》。其实还有一个短片特别棒，那个导演叫李嘉禾，是河北一所普通的二本学校的学生。他花了5000人民币拍了一部短片叫《地儿》，也在戛纳电影节入围，并获得青年电影单元、电影纪实单元的2等奖。
今年吗？
去年
啊，去年，OK，
就这儿。但是这个导演就是他幸运的被戛纳选中了。所以他就进入这个行业，相当于他这部短片成功以后，他再拍长片或者再有一些机会，就像您说的，魏书君导演最早是短片入围戛纳，可能2、3年以后他就能拍长片了。
对，尤其是短片，我今天我在 Wikipedia 看一看，可能每年只有10个20左右的短片，但是他们收到了3000左右。
但是戛纳，我们再说点戛纳比较负面的啊。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他们有一个短片嘛，还有一个短片角单元，你知道这个单元吗？
对，是的，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交，比如说几千块钱报名费就能够说你入围，就是他可能比如说100部里面能入围50、60部，选择标准比较低，是因为电影节来说可能是对这种导演的鼓励，但是有些包括中国导演他会说，哎，我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像是只入围了一个类似于很边边角角叫短片角的单元。但他又可以把自己那个就是电影节 logo 放在他的那个海报上，但电影节也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那种就是我们叫最近流行你叫什么词儿吗？叫就奇怪电影节棕榈叶收集者，就他投了好多奇奇怪怪的电影节，然后就是哎，只要一入围就把自己那个棕榈叶放上去，他也不管是不是一个学生办的，或者甚至一个就是为了收报名费而做的电影节，你有遇到过这种乱象吗？就电影节乱象。
如果你们在 Film Freeway，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真的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电影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很酷，或者他们可以更容易的找新的投资人。但是有一些人，我觉得我能说他们是骗子，就是在全世界你有这种人，他们会组织这种假的电影节，
对。
可能他们住在一个酒吧或者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组织一个电影节，但是，所以如果你们能看一看，如果是一个好的电影节，那他们只能每年组织一个电影节，但是如果他们每个月或者每3、4个月组织，就是夏天、冬天什么的，那你们千万不要深入这种 电影节，因为他们只要你们的钱，然后他们知道他们可以 PUA 你们，花钱，然后后来他们发给你们一个，对，你可以用他们的 logo，但是我
没有
觉
什
得，
么意义啊。
对，就是真实的制片人和投资人，他们都知道你会被骗的。
那你再能不能再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在欧洲，你能讲讲你第一次看到华语电影吗？的经历吗？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可以看到一部中国的或者华语的电影？
那说实话，我的父母他们都在文化行业里工作，所以从小时候我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还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看过金克孜亲王，那个1999年的陈凯歌的电影。那这部电影他加入了 Cannes Festival。他赢了一个奖，不是那个 Palme d'Or，但是也是一个 technical prize。
明白。
对，所以这部电影它在一个普通，也不算普通，因为我是巴黎人，所以有点是，所以可能在二线、三线城市的，在法国我们不会看这种电影。但是因为他加入了 Cannes，那当然
它的发行就很好，
对，那有一些有点 art house 艺术电影院，他们觉得那我们可以给这部电影一个机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确定是我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我看过，但是这是第一部我
印象深刻的，
对印象深刻。还有那个不是盲山，
有盲山，李阳的盲山有，
但是盲山之前
啊，盲警，
盲对
就王宝强演的那
对
个，
是的。
那荆轲刺秦王和盲警为什么会引起一个你的喜欢，一个欧洲人的喜欢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有点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一部电影，那我们想看这种有点很特殊、很特别、很艺术的；如果是一个有点普通的故事，那没有人想看。如果我觉得美国人对他们来说，法国电影都是关于 ménage à trois，就是有老婆、老公和小三，这个是他们对法国电影的刻板印象，但是每一年法国拍摄200多个电影，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老外，那可能你想看，对，有点刻板印象的故事。
我非常喜欢一部法国电影叫《极速快递》，就讲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他车可以改装成一个跑车，
对，Taxi，对，是 Luc Besson 的。
对，那非常棒，而且是很商业的片子。
对，但是这个挺有意思，因为 Luc Besson 这个导演，他一直想拍这种全世界能接受的电影。他是一个，他真的，我觉得他能像我们的 James Cameron，泰坦尼克的导演。
对，卡梅隆。
对，所以我觉得Luc Besson 是法国的 Cameron，这种他要拍摄这种大长片，全世界能介绍的故事。
我
所以
想，
我这就是为什么你喜欢 Taxi，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全世界都想看。
就是我们说回，就是刚才聊到了你第一次看中国电影啊，华语电影在看的是这几部，也是在戛纳入围过的。然后我们再讲讲今年吧，就是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戛纳电影节组委会宣布了第一批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片子，包括主竞赛，包括一种关注，等等单元。然后今年是多部华语电影是入围戛纳电影节了，包括贾樟柯的《风流一代》，这也是他第6次入围戛纳电影节，然后而且是主竞赛，他之前有一部片子叫《天注定》，是拿过主竞赛的最佳编剧奖。那还有就是陈可辛导演的《降圆弄》是入围了非竞赛单元，管虎导演的《狗镇》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郑宝瑞导演的《九龙城寨之围城》入围了午夜展映单元。你会觉得这四部片子，我听名字感觉还是一些偏文艺的居多哈。那戛纳电影节它在选片的时候，它是商业和艺术，它是怎么一个平衡呢？
我觉得他们是最创业的艺术电影，他们做这种选择。比如说，那个法国电影《Anatomie d'une chute
就那个坠落的审判那个吗？坠落的审判，
》。对，所以比如说这种电影，我觉得本来真的有机会卷钱。但是有另外一部电影是2015年，也是一个法国导演，他 拍过一个故事叫《The Pan》，
嗯，
但是他们差不多失败了，就是没有人看，
嗯，
所以可能你如果你有一个金棕榈奖，真的你可以有更多，会有更多的人买票，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比如说我们录音之前，我提了那个 Vera Cetacool，
嗯，雅各贝克吗？
对，是的。那这个人真的他赢了他的金棕榈是2011年，在全法国只有30,000人买票，所以因为他的电影非常非常艺术的。
你说阿比查吗？就是刚才我们闲聊的时候，那个你说了一位泰国导演叫阿比查邦。
对，是的。
然后在法国，但是我觉得很神啊，你想法国人口才几千万，
但是对法国人来说30,000非常低。
但是在中国，你知道三万人关注是什么概念吗？他的票房能达到100多万，但是这是很多文艺片都企及不了的。而且如果按比例，比如说你6000万人口有30,000人，那就是1/2。那中国的话，12亿人的话，那应该是好几十万上千万的人，上百万的人看这个片子。
我觉得在法国，我不在发行公司工作，
嗯，
但是我觉得在法国，你可以说你的电影的发行到了成功，你到了十万票，不是10万人民币，是
10万张票啊，嗯，一张票多少钱呢？
现在60-70块钱，
哦，
或者也能到100块钱。
哦，那就是法国人还是对电影有特别自豪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觉得看电影就是像我们中国的京剧一样，是个国粹的。嗯，然后我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这今年入围的华语电影的内容啊，就是贾樟柯的主竞赛单元，这是他的第10部，剧情长篇，他的片名叫《风流一代》，他是横跨22年，从2001年到2022年之间，以中国北方小城恋人巧巧和郭斌经历分分合合为主线，讲述他们与身边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在新世纪前20年的人生故事。刻画社会变革背景下一代人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他还是在讲他的那个从小五开始的主题，还是在讲这样人。但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公布了以后，大家第一感觉就是又是赵涛演的，就是赵涛就是贾樟柯的缪斯，然后说涛姐终于要冲击那个影后了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嗯，你看过贾樟柯的电影吗？
对，看过。
你喜欢他的哪部片子呢？
比如江湖儿女我挺喜欢的。
哦，江湖儿女，
嗯，但是对，我听说过很多中国人觉得贾樟柯做这种为了国际观众做这种电影。
对，因为他们有人说啊，你就是把中国拍得很丑陋，所以外国电影界才会要你，其实这是个误区吧，或者是刻板印象。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在拍摄这种很正能量的故事，那没有人会想看。
嗯，对，就我想起那个加西尔马尔克斯，当别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说你们都觉得我的文章是魔幻现实主义，但实际上那就是我在南美洲的日常生活。就可能外国人确实他评委他会觉得是一个奇观，是一个不常见的东西，但实际上可能那个马尔克斯每天都经历那种魔幻，那种关于巫术，关于历史的一些东西缠绕，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现在算老的电影，
嗯，
但是千山美丽艾米丽普朗，可能很多对我来说很多老外都觉得，
嗯，
哇，这个是坚持法国，其实不是啊，这是一个电影，但是这部电影有很多刻板印象，但是它还是一个好故事。
嗯，对，风流一代也是继2019年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戛纳主竞赛以后又一部华语电影，就是国产大陆电影入围了主竞赛，这个确实很难啊，全世界几千部电影要为这20个名额，那确实是挺不容易的。然后刚我们说完那个贾樟柯的电影，因为其实还挺期待的，因为我也采访过贾樟柯，因为当时是那个他拍了一部片子入围柏林的，叫那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一部纪录片，讲那个文学家的片子，然后跟他聊，我觉得他的思路还是挺清晰，然后对电影啊，对于这个认识还是特别好。好像我在点评一个导演，好啊，你说的很好，废话，我在这干了20-30年了，能不好吗？对，我还去过那个贾樟柯拍小五的那个城市汾阳，现在好多地方还是那个样子，就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就那些场景，因为他拍都是现实主义，他一些景不是搭出来的，就是现实中什么样子他去取景， 所以有些景还在那儿，所以你就去到山西一个小城，可以用电影来跟着电影去旅行，特别好，特别有意思。贾樟柯可能今年还会有别的动作啊，可能会成为主席。然后下一步就是章子怡今年的《降圆弄》也是入围了戛纳啊，虽然是非竞赛单元，但是这一部是讲了民国奇女子詹州市的一生，改编自民国上海四大奇案之一的降圆弄杀夫案。詹州市因不堪丈夫詹云颖的虐待而将其杀害，案件迷雾重重，轰动上海，詹州市的命运也和时局的变迁一再改变。这个也是一个时代戏，讲民国的，这个最近也是比较火悬疑的题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最近就是大陆的电影很多悬疑片都是票房特别好，包括一些电视剧也特别棒，还有就是管虎的导演的新作《狗镇》也是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然后他是啊，这个贾樟柯还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啊，
真的吗？
对，彭于晏、佟丽娅、贾樟柯、张译、袁弘等主演的电影《狗镇》啊，他还在张译前面哦。
可能是华人觉得也是贾樟柯的电影，所以他
故事发生在西北小镇，时间背景设计在十余年以前，讲述了加入民间打狗队的二郎彭于晏饰演的，终日以拉流动拉运流浪狗为业，后被一只流浪狗唤醒对生命的悲悯，从而拯救流浪狗的故事。其实
那个导演关虎他是不是拍过八百？
对，他是八百那部电影的导演。
挺有意思。
对，然后我跟关虎也有过就是稍微间接的合作，就是他之前他们七印象做过一部网络电视剧叫鬼学灯系列，我之前他的第一部鬼学灯系列我是做的跟组电影花絮，跟组花絮，所以我是近距离接触过关虎导演，我觉得他拍的也特别棒。而且关虎导演他的倾向除了他以外，他有一些青年导演扶植，包括前年的街瓦，你听过那个片子吗？就入围过，也是入围过戛纳的，街瓦也是新印象出品的片子，所以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他的制片人是他的老婆啊，管他的钱，所以这个也很好，就是电影人就是导演跟制片人是一对也很好，包括赵涛演员跟导演在一对也很好。
那希望你凹凸镜能找到一个一个
对
象。
我还想说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聊完华语人，其实电影节也在日新月异嘛。其实我还想聊一个话题，就是这疫情这三年以后，电影节生态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比如有一年戛纳电影节都没有办，还有怎么样？因为我们凹凸镜 DOC 是2021年的戛纳电影节的合作媒体、官方媒体，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去不了，所以我们申请还比较容易。到今年申请就不给过了，就是它的名额有限啊。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疫情或会不会对电影节的生态发生改变？因为好多大家都在网上看电影了，线下电影节的存在意义是怎么样的？或者说这种观看电影的形式变化以后，因为好像是戛纳之前是拒绝网飞的片子在戛纳电影节入选是吗？
说实话，可能二零年大家都在想一想啊，太好了，我们不需要去法国或者去美国或者去中国看电影，我们都能开始 Zoom call Tencent 腾讯会议这个挺方便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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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但是我感觉有这种活动，就是因为你去这里，然后你可以认识新的朋友，比如我们在 First 认识的，是不是？
对对，我们是在福斯电影节认识。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疫情之后大家刚想去这种活动，因为你可以都是你可以见很多人，另外你在这的时候你不会负责其他的事，所以我真的觉得可能2021年、2022年大家还在想一想啊，可能我们可以继续这种线上的活动，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回去就是恢复了以前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没有很大的区别。可能现在有更多的这种直播，但是除了直播，如果你是一个制片人，那你必须去这种活动，你不能在你的客厅里找一个投资人，真的不行。
这个话题我可以延伸一下，因为其实在中国起码有3个以上的独立电影节，就包括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北京独立影像展和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就是这三个电影节，它就刚才你说的让我想起他们是什么呢，这三个电影节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就顶多负担你一个来回的差旅路费，但是导演们能够在电影节相遇，互相交流彼此的创作心得，然后给自己互相加加油，来我们明年再来，那种感觉会让大家的创作更有干劲。但是这个随着这个变化以后，电影节没有了，这种独立电影节很多导演大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那种抱团取暖的感觉没有了。就其实这两年也是一个中国独立电影的一个低谷，所以你说它的重要性让我能够想到这一点。
现在你在提那个钱的问题，我觉得听众你们需要学习，你们需要知道这个有一些的信息。劳动，你觉得看电影节的预算是多少？
去一个电影节吗？
这是组织这个活动
啊，就成本吗？
对，成本，它的预算，它的成本是多少？
我觉得得几千万吧，因为虽然那个可能就嘉宾的差旅啊，还有就是租那些电影工啊，还有就是一些酒店，还有一些，但是我相信它会有成本回收啊，但是我觉得得几千万吧。
对，但是我觉得对，因为1000多个人在这个电影节工作，所以有是180 million
啊，180万啊。就法国的180万，那相当于欧元嘛，那相当于就是1700-1800万人民币咯。
对，然后就是法国政府、省份、城市，他们来支持50%，然后另外一个50%是这种 sponsor 这种
商务，
对，这种商务的公司。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知道他们捐钱。他们，所以现在我能告诉你们，他们捐钱，这个电影节帮助本地的经济，捐钱，你觉得是多少？
我觉得肯定是大概，比如说4-5倍肯定有了，或者是6-7倍，因为来这儿的人好多都是有钱嘛，富翁嘛，他们可能会住高档酒店，还有就是比如你说的南法的环境特别好，他可能租个游轮啊什么的。
对，所以组织这个电影节帮助本期经济3倍。
哦，3倍，那很厉害了。
对啊，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一直会支持这个电影节，因为很多人来你的国家花钱什么的。
对，我最近也从澳门回来，我去了第一届澳门国际短片节。就你说的，澳门是一个会展城市，因为它没有很多所自然资源，是吧？它就靠会展，比如说某个明星的演唱会，我甚至就你说的，我可能承担你50%的那个运营成本。你只要付很少的钱，但是你想这些影迷、这些明星的粉丝，他们来看电影、看演唱会，晚上要住，中午要吃饭，然后还要坐飞机来，那就是确实是带动了很多经济。
对，他们说了有一个 Taylor Swift economy
啊、Taylor Swift， 对
每次他去一个城市，大家都去这里花钱。
对对对，或者比如说之前有个案例是我朋友去阿那亚戏剧节。3天好像就花了10000多，3天哦，就是因为他要，因为那个时候是阿那亚的那个旺季嘛，可能租一个房子要2000-3000块钱，你再买那个戏剧节的票，再吃饭，那就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每个小城市夏天的时候，他们都组织一个文化节，电影节、音乐节。展览什么的，因为大家都希望有很多游客人来这里花钱。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开心的，因为确实带着电影去旅行。我刚才跟你分享，我去山西就是去汾阳，就是去一个短片节，贾樟柯的老家，就是86358那个就是贾家庄电影短片节，他就离着那个贾樟柯拍小我的地方很近。那我去电影节，我顺便就可以看看那个贾樟柯在拍电影的故事。还有比如说我们去西宁，其实就当时哎呀，这说的也很感慨，就是因为在青海嘛，青海做电影的人很少，然后万马才旦导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嘛，但
人口也很少。
对，很遗憾，就是万马才旦导演去年也去世了。在之前的时候，每次去 First 都会见到他，他是藏族电影的一个领军人物嘛。对，所以然后去上海那更是了。上海电影节的那个影迷特别的热情，北影节也马上要开始了，所以其实带着电影去旅行，那去一个城市它就有新的收获。但是我之前跟你聊过一个话题，我说电影节之间除了有竞争，会不会也有一些融合的地方？ 但好像你对电影节之间你会觉得竞争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要争夺首映权啊或者之类的。
你的问题是对
电影节之间的竞争。
OK， 我们录音之前你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种 SG S 类的电影节他们应该不会跟其他的人合作。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在法国你有法国大使馆，在那个法国文化中心，他们会邀请他们会播放一些参加看电影
节的片子，
但是我觉得这种电影节他们怎么那么厉害，他们不 care 跟其他人合作，真的。
那所以其实我想说一个话题，就是叫电影节日历，就是其实每年电影节举办时间都是固定的。你比如说柏林在二月份，是吧？戛纳在五月份，威尼斯在比如几月份，它不会冲突，不会同时在做一个电影节，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这也有竞争关系。同时，我听过另外一个学者印翔，他是做电影节研究的，他说过一个话题，他说为什么东京、平遥和釜山连在一起？就是欧洲的选片人，我飞一次东京，然后顺便再去平遥去釜山，我这一条路走过来，我不就不用再回欧洲再回去。所以这个电影节日历也很有意思。
对，我去过釜山的时候，我能看得出来我认识一些人，然后就些人我知道他们 很牛、所以他们我能看得出来他们有一些朋友，但是这些朋友他们只是在电影节认识的，他们会互相说啊，那下个电影节见面吧，但是我觉得这种人很少，只有一些发行公司或者 很厉害的制片人。所以 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活。
对，
真的如果有一天我是有钱人，然后我真的我一年的时候会参加每个电影节，就是放松一下看电影什么的，但是每一天你们只能看三部电影。
对，要不然就累得要死。
对，是的，
我有时候很不好意思就在电影节真的会睡着。但也是很特别的体验。
特别好。然后我也发现在电影界就是10%的电影特别好看，10%、20%一般般，然后70%不像说是垃圾，但是真的不太好看。
因为咱们两个不是去年做过 FIRST 的纪录片实验室的评委吗？其实如果你当过评委你就知道，它并不是说完全是最优秀的片才能入围，当然这是一个标准。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些评委他会从一些别的地方考量，比如说这个导演他就在东南亚，他只有一个人在创作，我们是不是一个电影节去鼓励鼓励这个片子。还有就比如说这个导演虽然他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他有很特别的体制或者特别的一些东西是我之前的电影语言里没有的或者很少的，那可能也是一个评判的标准。所以电影节它的选片并不完全是影迷向，它有些是影迷向，有些还是艺术向和那年的评委的口味，对吧？
对，我觉得我不在那个电影界的行业，但是我觉得应该特别有意思，你有这种politicking 政治，就是你怎么把你的电影节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品牌。比如我第一个工作，我在马赛纪录片国际电影节，这是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我18岁的，就是我做普通的
志愿者。
他们给我400欧元啊，然后我妈妈住在马赛，所以我可以免费的有一个房子。但是当时那个电影节的老板他希望，他觉得啊，其实纪录片是比较小众的，所以他希望变成他的电影节变成一个国际电影节
啊。
但是到现在就是十几年，我感觉他们还没成功，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些艺术的电影，但是大部分的有一些的片子都是纪录片，都是这种长片。
贾樟柯的这部电影是入围拿过第3届马赛国际电影纪录片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OK， 2001年，
对，
当时我真的还选小朋友的项目。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感谢阿拉丁，我们聊了关于很多戛纳以及欧洲人怎么看中国电影，以及今年入围戛纳的中国电影的内容。
希望他们听得懂。
希望希望
可能你需要写字幕。
你的中文说的很好，比我的法语说的好太多了。哎，塞拉维是什么意思？塞拉维是
塞拉维，
就是美好的意思。
啊，又来一个非常刻板印象的词。塞拉维就是生活就是这样
啊，生活就是这样。
但是只有来法国旅游的美国人说这个词
啊，因为
或者。
对
旅游人
这是我知道法语不多的法语之一，是因为我有个师弟拍过一个片子叫塞拉卫的，就是一个塞拉卫，一个女生的生活的塞拉卫的生活。
我觉得跟他的意思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中国没有人说马马虎虎。但是最后的学习中文的人都说马马虎虎，所以每次我说那你最近怎么样，如果我回答马马虎虎，大家都在笑。
但是你真的已经中文很好了，然后也希望就是那我们最后一趴其实还是我想给你打打广告了。其实上次也有聊过，就是阿拉丁铁匠在北京注册了一个公司，是关于电影的。其实你也是中法电影文化交流的一个大使了，然后所以我就说你可以再做做广告，就呼吁一下大家可以来多多找你去聊，因为我们相信聊完去年这一期和这一期的话，大家肯定知道阿拉丁是一个很善良，很有什么说什么的人，他中文也很好，所以你可以再做做你的广告。
啊，谢谢大哥。那如果你们还在听这个播客的话，第一，你们可以在快手、抖音、微信视频号或者哔哩哔哩听我的一些短视频。阿拉丁是我电影，这是第一。第二，我也是纪录片的制片人，我正在韩拍一个合拍。对，所以如果你们希望找跟国际公司合拍呢，我们可以聊一聊。最后是，如果你们希望把你们的电影发国际电影节，那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你们。
刚才秦导还说想来北京的时候邀请我们一起看片，然后我说我跟阿拉丁在一起。他的新片吗？
那个新片
秦霄月。
OK。
然后对，我突然想到你的短视频叫阿拉丁聊电影。其实你聊电影的流量不大，但是我发现你之前在巴黎讲过一期巴黎的洞穴，那期效果特别好，阅读量特别高，对不对？确实是这样，你比如做自媒体或做短视频，你不知道哪一条会爆，而且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爆，就你可能真的很努力。就是我们说做播客、做短视频、做自媒体最大的痛苦不是我创作的痛苦，而是没人看、没人点赞、没有人评论。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做自媒体的话，第一个是你们需要想一想，是如果没有人看你的话，那还有什么好处。那我个人觉得现在就是我拍摄这种短视频之前，可能我需要2000做一个短视频，现在我只需要1000，所以现在我能感觉我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在你的普通的工作真的有用。第二，我也能感觉我的中文视频越来越好，因为我做这种短视频。但是对，就谁知道，但是我觉得跟每个人的爱好，可能你去踢足球对你的生活没有用，但是你还可以锻炼，你还可以认识新的朋友什么的，所以对，这是一个爱好而已。
对，就是我中国有句话嘛，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我在努力做事情，成不成可能不是我能决定的。好，我们谢谢阿拉丁，这里是凹凸凸凹，我们下期见。
好，谢谢劳动。
哎，这里是凹凸凸凹电台，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苹果 Podcast、 汽水、蜻蜓 FM 收听，同时欢迎加入凹凸凸凹听友群，请在公号凹凸镜 DOC 下留言听友，欢迎大家在听友群里一起讨论播客内外的故事。